围炉茶话也是在鹤发童颜的系列讲座顺利完成以后转型来的。那围炉茶话的第一期也是我们春节前的最后一期，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千帆老师呢，是最深谙物理学的法学家，在我们这个命运多舛的国度里，前有鲁迅弃医从文啊，今有千帆老师弃理从法。在这我就解释一句啊，就是业内人士大家都知道，千帆老师在25岁就获得了生物物理学博士的学位，那又经过10年艰苦的求学，成为了法学博士，是研究宪政的专家。千帆老师在2000年出版的《西方宪政体系》是国内的第一本系统完整的来介绍西方的宪法、宪政体系的拓荒级的作品。千帆老师别的成就呢，我们以后会慢慢的来介绍。今天千帆老师的讲座题目是文明秩序的构造机理啊，下面我就把麦交给千帆老师，您请。
好，哎，谢谢 Amy 和你的团队，邀请我啊，在这个年末年初啊，来这个聊一个大家可能都感兴趣的话题，围炉茶话，这个题目起得好，哈哈，这个非常好，大家这个抱团取暖啊，以前这个大家见面都这个问这个吃的嘛，是吧？现在我们见面都问阳了没有啊？大家都阳了吧？希望这个国内的朋友们都阳康了啊！当然，有国外的朋友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保持身体健康。这个2022呢，对于中国来讲，那最有意义的事情，当然就是这个年末，疫情3年的封控啊，可以称之为是这个疫情大跃进。终于这个结束了，是吧？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中国历史还是有一定规律的啊，因为我相信这个一个也不说不上理论吧有点这个玩这个水晶球的意思，就甲子周期论，甲子周期论，就是说每隔60年，每隔一甲子呢。咱们这个历史啊，不会简单重复，但是呢，它会这个螺旋式上升也好，下降也好，它会来这么一下。那我们知道，对应于这个疫情大跃进的60年之前，就是真正的大跃进了，对吧？这个大跃进，当然也打引号但它是名副其实的这个大饥荒饿死了好几千万人那么一甲子以后。这个3年封控，我说这个挺对应的这有些模式你看都是一样的。以前是农民这个饿得没东西吃，出去逃荒要饭这民兵就是把守在什么田间地头不让他们走，这个押送回家，最后就这个活活饿死，是吧？那现在的话，把你的门封上或者是大伯直接踹门进来，这个纳你去方舱这个。显然不如一甲子之前这么这个惨烈，但是这个模式是似曾相识但是呢，到了年末好像根本没有结束的意思对不对？那看这样子，至少是持续到什么明年两会啦，这个还有这一些比较夸张的这个说法了，说这要持续5年8年了，要做长期这个备战备荒了，健康码将常态化了，诸如此类，哎。这 想不到这个乌鲁木齐一把大火，然后，全国人民就按捺不住了喊了一嗓子，哎，这个10天之内，对吧？从这个1127到1207，这国务院再次发的那个叫什么？这个什么？反正是新十条吧，结果这个疫情封控各项措施，从什么健康码、常态核酸。这个方舱戛然而止，这个速度变化之快，可以说这个令人至少是令我这个瞠目结舌，我是没有料到所以他这个该终止就终止了3年对吧？没有再延长这个当然这能说明什么问题这某种意义上这个它能给我们中国历史这个有一些启示吧。 这个毕竟啊，虽然这两次有这个相似之处，但我刚才说了，对吧？历史不会简单重演的啊。毕竟咱们这一次还有这个年轻人啊、大学生啊，还有城市居民啊，对吧？冲破封锁出来喊这么一嗓子，这个六十年以前是没有的啊。饿死在家就饿死在家了，有的是整村整村的没人就没了啊。当然我听说过一些零星的这个抵抗，但没有任何结果，对吧？不像这一次。那么我想公平的讲啊，这次事件可以说是这个打破疫情封控的最后一根稻草啊。那么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我认为过了六十年，文明总算有一定的。有哪怕是那么一丁点进步啊，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啊，这来之不易的，很不容易的，是不是？那么这文明这个话题啊，我知道贺老师呢，过去以这个叫文明再造啊，作为文明再造机制的这个中国司法改革啊，好像讲的有这个一年讲了九讲吧。啊，应该是非常系统的。那么在这个年末年初呢，我想就这个顺着贺老师的这个文明话题呢，再跟大家聊聊这个问题啊。但是呢，就是这个面呢，再稍微拓宽一点啊，这脑洞再开大一点，所以起了这么一个大的有点吓人的题目啊。反正这个周末那咱们就随便砍啊，这个砍到哪是哪。不过呢，这个张老师是有时候可能有点形而上啊，但从来不是假大空啊。就是今天我们讲这个文明不是一个语音里物理的东西啊，它是一个很确定的东西啊。怎么说呢，就是注意到文明秩序这个文明是什么，是形容词。不是名词啊，作为名词的文明，我觉得几乎是没法定义的，对吧？你问这个人类学家啊，你问社会学家，你问考古学家，十个人说不定能给你十一个定义，什么是文明？其实这文明呢，就是一种这个文明形态啊，或者文化形态啊，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文化这个群集的一个生活方式，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什么文明啊，中华文明，什么玛雅文明，伊斯兰文明啊，即便是基督教文明，很多相当不文明的地方啊，所以此文明非彼文明，我讲的这个形容词的文明是相对于野蛮而言，文明不文明这个意思。那么什么时候就野蛮，什么时候就不文明了，是不是？那我的标准很简单啊，就是文明你至少是必须有和平，必须有长久的和平啊。康德1795年有本书叫《论永久和平》。啊，他想探讨这个人类永久和平的机制，是吗？啊，那么和平能不能就叫文明了？我觉得大差不多啊，至少是一个必要条件吧。啊，那么什么时候就不文明了？那不文明有战争啊，啊，有内战啊，有这个暴力冲突啊，流血死人啊，这就是不文明，是不是？那么这个文明的标准是很低的啊，这是一个很底线的标准。但不要看，不要小看，要做到文明是不容易的啊。世界上以前大多数乃至绝大多数国家没有做到啊，今天也许也有，我不知道，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国家也还没有做到，我们还没有做到，对吧？因为你这个文明状态让咱们人类自己啊 不管，让他们自己去自生自灭行不行？那是不行的啊。霍布斯这个16世纪吧，对吧，写过一本大家都知道的《利维坦》啊。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这种无政府状态、原始丛林状态是最最糟糕的啊。我们不能说是人性恶啊，或者说霍布斯如果他讲人性恶，并没有什么谴责人性的意思，他只是就事论事，是不是？我们大家都自私，都要去争夺资源啊，而且彼此之间都怀着恐惧，因为我们人的力量都差不多，我们没有一点安全感啊。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最后的结果就是他说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当然了，这个远古啊，这不可考的这个原始社会啊，原始丛林状态。为什么说不可考呢？因为那时候没有文字，没有文字记载啊。文字主要是国家的产物啊，所以霍布斯是把文明和国家是划等号，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没有文明。当然在原始社会，对吧，咱们各位都这个在原始森林里这个裸奔啊，那个时候地广人稀啊，面临的主要威胁不是你的同类，而是这些野生动物啊，恐龙啦的、这个老虎啦啊，对自己的威胁啊。那也许这样生活也没什么不好啊。卢梭比如说就认为这人的这种原始状态啊，是一种可以是一种相当健康的状态。但是现在怎么样？现在这只是一个神话而已啊。这个也许因为人类的繁殖这个速度啊，这个超过了这个开拓资源的速度。也许因为有一场这个中西医经典文献里面都记载的这个叫什么大洪水，是吧，把人赶到一个比较集中的可能这个叫什么海拔比较高的地方，那么这样人类就聚集起来了，这样才产生了所谓的文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资源争夺是很残酷的啊，所以没有国家那就不可能有文明啊。因为霍布斯把这个原始状态设想的非常恶劣，所以他认为你只要有国家，那么事情总归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啊。所以他那个利维坦里面他经常用这个一个词儿叫Civil government 啊，我们现在经常讲这个 civil society， 这个 civil， 这 civil 其实不是很好翻译啊，在学界也有点争论，有的把我自己也把它称之为是公民社会啊，那么有的把它称之为是市民社会，因为这 civil 跟这个 citizen 跟这个 city 是可能享有共同的词源啊，但是其实呢。Civilization 它指的就是一个文明的意思，对。所以对于霍布斯来讲， Civil government 是一体的啊，有国家才有文明，但毕竟这是两个词啊，你有 government 不见得它是一个 civil government， 是不是啊？有国家就有文明吗？霍布斯当然在这个方向上他走的有点远啊。那我们知道有国家不仅未必有文明，甚至有可能比原始丛林状态更糟啊。那洛克就讲得很清楚，对吧，因为在原始丛林状态啊，你我力量差不多，对于霍布斯来讲这是灾难性的，因为这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到这个不自信，都感到对方对我是一个威胁。但是呢，毕竟我还有自卫的能力。你现在好 把这个按照他的建议，把所有的箭都交上去，把所有的枪都交上去，交给国家。但这国家是谁呢？是吧？这国家呢，不也是由咱们人控制的吗？那有什么能防止控制这个国家的人利用国家这个暴力工具来压迫我们，对吧？那洛克就讲得很清楚，那这种状况远比自然状态更糟，因为国家那么大的力量，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抗拒啊，只有老老实实的受他的压迫自由被他剥夺权利受他限制。这马克思也基本上是这么看的就是国家是什么东西？国家就是人们这种无底线斗争的一个延续然后你以为国家是文明的，它只不过是一个升级版的丛林状态所以马克思其实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在一篇文章里也提到，就是说他认为自由国家是不可能的，自由国家是一个自我矛盾的概念，你要真正实现自由，那就必须要消灭国家，消灭阶级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个进入共产主义，那个时候你就进入极乐世界了那么只要你还有国家，这就意味着你还有压迫那么怎么样没有压迫呢？那马克思不相信没有压迫，那问题是可能他的那个远景根本就是一场梦，对吧？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就是从我们目前的人性出发，无论我们的物质条件多么丰富多么发达，恐怕都没法避免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人和人之间的权力斗争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不平等及形成的阶级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对吧？这就是说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可见的将来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离不开国家。那怎么样让国家如果不是完全的尊重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权利，但是尽可能让他这么去做，什么样的国家才是正当的，能够真正的让我们进入到一种文明状态那洛克说有一个基本要求，那就是说你这个政体一定要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就是你这个国家有统治者有被统治者，对吧？统治者实际上是少数极少数甚至可以说极个别那被统治者是绝大多数，统治者的统治一定要经过某种方式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国家怎么统治我们，我们应该由我们说的算，至少我们有说 no 的权利有说不的权利。那么这个怎么实现，是吧？那么注意到其实被统治者是谁，我刚才说了被统治者不是一个人，不是说国家统治我要得到我的同意，当然也包括我，问题是被统治者是很多很多人，对吧？在中国14亿人减一不是被统治者，那我们的利益我们的身份地位我们的立场我们的三观都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说被统治者同意国家或政府对我们做什么，实际上是首先是我们被统治者之间要同意，你这个不同意那你还去跟政府要这个要那个没门那我刚才说到，对吧？我们在很多方面是有分歧的我们的信仰不一样我们的政治立场不一样我是不可知论者，你是基督徒，他信伊斯兰教 那怎么办呢？每个人都相信自己的信仰是最这个正确的，都是宇宙的叫什么宇宙真理啊，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那既然是真理，那就应该统治了，对不对？那国家就应该这个就是把这个真理，也就是我的信仰变成正统。那问题是，我如果说把无神论变正统啊，那宗教就是迷信，对吧？我们以前五六十年代以前，五六十年以前，那宗教就是迷信，就是什么牛鬼蛇神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那基督教肯定不干啊，伊斯兰教肯定不干。基督教啊，现在有些保守派啊说美国是三殿之国，三殿不是三种天赋，是就是说它是一个宗教属于，是吧？好，基督教成国教，那无神论就成了邪恶了，伊斯兰教成了邪教了。那我肯定不干，他肯定不干，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商量好，我们如果要建立一个国家，那这个国家是支持什么信仰啊？那我们一定要谈好啊，是不是？那么他接受任何一种具体的信仰，那都会遭到其他这个教派也好学派也好啊的这个激烈反对。那最后怎么样啊？最后就是回到无政府状态了啊，最后就是回到战争了，回到就是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啊，就是无政府状态，原始丛林，那就不文明了，对吧？这就不好看了啊。所以咱们商量好 ，OK， 建立国家，但是我们没有一个正统的信仰，你信基督教也行，你信伊斯兰教也行啊，你没有一个人格神啊，你认为上帝存不存在不可知，甚至就不存在也可以。如果不为别的，为了咱们的和平啊，所以这个被统治者的同意，同意什么？首先你得同意咱们的信仰自由，咱们的政教分离啊，某种意义上的同意不同意，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一个社会契约，你和我之间的契约，我们都说好啊，这个咱们不要在背后玩花招啊，别在咱们谈好了啊，回去呢，你就去招兵买马啊，然后啊，好，基督徒这个一下子把政府给控制了，宣布基督教是国教，那你这么做呢，我肯定也得回去什么弄上个百把条枪什么什么啊，多少个兄弟跟你干起来，对吧？那这就不好看了啊。那么这个道理实际上在就是尤其是在西方这个进入中世纪，从中世纪出来到新教革命以后，它是经历了一个很血腥的过程啊，最后大家理解了，其实不要这个为了这个教派啊，这个争得这么你死我活啊，咱们大家彼此宽容，还是宽容一点为好啊。这就是社会契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要素，这是你和我啊，你和他，我和他之间一个，虽然就我刚才讲的这个协商啊讨论，它只是一个假想的过程，但假想的过程并不是不真实，对吧？你去比较发达的国家，什么叫发达国家？就是它在这些方面，在这些就是这个文明政治方面，他们已经很成熟啊，他们不会提出我们现在还在讨论的问题，他们也不会有我们很多国内的或者是从国外出去的一些朋友的想法，这些对他们来讲已经是解决了的问题，是血的教训啊，这长记性了啊，不要再走这个回头路了啊。言论自由一样啊，对吧？你是左派，我是右派啊，我这个比较 富有，你比较贫困啊，你希望这个劫富济贫，这个政府多收税来这个资助穷人。我认为这个资本和这个市场就应该是完全自由，我挣多少钱，国家没权利从我这拿走，是吧？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是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那问题是，你不可调和怎么办呢？你不可调和就会有战争，那么，我想就政治权利来讲，不论你是富人也好，穷人也好，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需求，至少要维持一个基本的和平和秩序，这是我们的共识。那么在这个共识之上，我们双方都要有些相互尊重，对吧？你是左派，我是右派，不要紧。我们都要尊重言论自由，都要尊重言论自由，哪怕这个国家被左派控制了，通过的法律是，这个就是像什么北欧啊、西欧这样收的税相对比较高，你也要允许这些富人们、这些右派们去批评、抱怨，这个言论自由是不能剥夺的。而且，那么这样就谈到我们和政府之间这种关系了，是吧？就是我们不要被政府分化瓦解，就我们不要自己把自己的某些理念和主张变成国家正统，然后去压迫对方的不同意见，那么这样我们就会彼此之间就会打得不可开交。那么政府不管是谁在控制，他们也会很高兴，因为分而治之，对吧？这就是一种，有利于他稳定的一种统治术。这个，那么如果说我们不团结，那我们会发现，宪法可能给我们承诺了很多好的东西，但是它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呢？就是因为我们分裂，我们之间没有契约，我们之间没有协议，我们之间没有基本的同意和承诺。这不仅是一个共识，而且是承诺啊！至少在这个承诺至少在道德上是有效，就是我说话必须是算数的，我跟你说好了，对吧？这个国家应该维持言论、新闻、结社。集会自由，而不管这些人发表的观点是什么，不管他是不是社会主流或政治正确，那如果说我们之间没有这个协议，政府打左派，右派很高兴，拍手，打得好，这文革言论这怎么能允许？打右派，左派拍手，打得好，对不对？这种你什么你通外国啦，这个卖国的言论，当然要打。那这样怎么样？那最后结果就很显然啊，最后就变成我们都很孤立，我们都很虚弱宪法里面给我的这个自由、那个权利，通通说了不算，因为政府把这个自由权利给你了，他干嘛？对吧？那么要让宪法落到实处，那一定就是我们之间要联合起来，逼迫政府，你不能违背我们当初订立的那个契约，那么这就是这个社会契约。我刚才讲的，我就举个例子，同样的逻辑啊，刚才讲了左右，宗教信仰一样的，对不对？政府支持基督教了，基督教很高兴那就跟政府跑了，那伊斯兰教无神论，那就很郁闷，他们被孤立了。那政府这个支持伊斯兰教了，伊斯兰成了国教了，那其他的教那就没有办法。那么这种状态其实是不可持续的，对吧？你伊斯兰教也大的，基督教也大的，你之间还会再分派。如果说你变成一种习惯的话， 那么最后就会必然造成政府无视宗教自由啊，践踏这个信仰这种结果。同样的还有这个歧视，是吧？我们大家都属于不同种族不同性别啊，所以我们的身份几乎是无穷多种，但是国家不能因为身份来歧视我们啊，歧视了那我们又怎么样啊，又等于是进入到一种囚徒困境啊，又要进行弟子之间进行这种政治斗争去这个夺权。因为什么叫囚徒困境呢？就是我知道你会这个，你一旦你掌握权力，你就会来歧视我，那我一定不能让你掌权，我要和你夺权，夺权以后来歧视你，否则我自己就没法保护我自己。那你也这么想，我也这么想，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相互信任，没有任何相互的同意，对吧？那么当这个政府歧视任何一个比如族群的时候，那其他族群觉得哎挺理所当然的，但反正没有歧视到我头上啊。所以这个社会契约是什么？社会契约就是围绕这些基本的自由和制度啊，一些治国的基本原则所形成的共识和承诺。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平等，在这指的是消极意义的、反歧视意义的平等，这些都是绝对的，我把它称之为是政治自然法啊，政治自然法。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用这个概念啊。那么制度方面还有民主啊，选举，是不是啊？没有选举你怎么让，没有一人一票的选举啊，你怎么让政府替你负责，政府对你负责？我们的风控三年至少是最后一年完全没有必要，至少在上海那个闹的时候就应该放开，是吧？为什么不放开呢？归根结底不就是我们没有选票吗？对吧？事实上我们是有一定的言论自由，虽然呢言论自由没有得到制度性的保障，没有得到宪法的保障，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发表不少的反对意见。你说对于这个风控政策在微信 群里面啊，朋友圈里面有多少人在骂，但是你没有选票你对他就没有办法，因为政府里面没有你的人帮你说话，最后这个政策是他们制定的，跟你没有关系，他们没有必要对你负责，因为他们知道不管怎么样你不能怎么样，对吧？所以不要骂那些大白，大白只是一个这个执行者啊，当然什么有时候白卫兵了，有时候会有他们一些自选动作啊，但基本上他们在执行所谓上面的政策，对吧？那么这个政策是谁制定的？他们对谁凭什么负责？这是一个问题啊。但是很遗憾呢，今天这个有一些朋友已经对这些基本的政治文明常识不知道是忘记了啊，还是自己被这个带糊涂了，对吧？开始这个连这个民主是不是好东西都开始产生质疑了。当然我们不是说民主不会出问题，它会出问题，我们都是人呐，我们又不是神，对吧？我们的组织、我们的机构、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制度，哪个不会出问题？当然会出问题了，但这样就没有是非判断啊，没有任何这个底线了，不能这样吧，是不是？选举民主它也是一个契约啊，首先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契约， 对吧？就是最后选票说了算啊，基本上选票说了算。当然，你如果说有什么舞弊啦、造假，如果有确凿证据，另当别论。但我们的契约是，你别选出来是我的人，我支持的人，然后你就说我舞弊，对吧？如果是选出来是你支持的人，我就说你舞弊，那这个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对吧？这就不是民主啊，这只能说是，只多是一个不成熟的民主啊。像泰国的民主、拉美的民主、非洲的民主就是这样。一是他们确实有舞弊，民主的问题比较多，然后他们对民主确实没有形成一个契约，就是不管选出来的人是谁，我们都尊重选票的选择。当然如果说出现争议怎么样，这怎么办？那还要有司法，对吧？贺老师讲了很多关于司法独立，司法不独立怎么可能公正呢？那不可能嘛，对吧？我们经常讲这政啊，法院就是他们开的，当然他们说话了，是不是？所以司法独立、行政中立、选举民主，这些制度性的东西也是政治自然法的一部分。那么一个文明的国家一定要对这些政治自然法形成一个社会契约啊。当然这个社会契约不可能这个所有人每一个人都能够同意，在现实当中这没法实现啊。现实当中永远会有文盲，永远会有甚至不承认一加一等于二的人，那你这没有办法啊。但是一个健康的国家、文明的国家啊，这个一定要有相当多数的这个人群接受社会契约啊，接受这些基本的政治自然法则啊，并且共同联合起来抵抗国家的侵犯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国家才有可能是文明国家，形成一种我这样说的文明秩序啊，这没有替代啊，没有替代。如果说你没有社会契约，那我就回到刚才啊，宪法是没有用的。宪法是什么呢？宪法其实就是社会契约的一个模本，它不是社会契约本身，但是呢，它把这些社会契约当中那些政治自然法则拿过来，有的呢需要具体化，比如说选举民主怎么选，选举规则是什么，它需要具体化，但是原则必须要体现，必须要符合那些基本原则。好，那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宪法相当不错啊，但很可惜呢，只是一个重看不重用的花瓶，就我们所说的有宪法无宪政啊。宪法是有了，但是呢，宪法得不到落实，根本原因在哪？根本原因是在于你这个国家没有社会契约，没有社会契约，宪法规定也是白规。那你说他既然没有，他为什么要规定那么漂亮呢？那就不知道了，对吧？这个可能宪法呀，毕竟也是国家的一个名片啊，这个规定的好看一点，对这统治者也好，但它是没有用的，因为它没有社会契约的这种加持作为它的基础。没有被统治者的同意，相当多数的被统治者的同意，统治者是可以任意妄为的啊，他是可以不尊重宪法啊。所以这是什么是我这所说的文明，或者说文明秩序如何构造啊？关键词，今天的关键词，社会契约。刚才提到洛克被统治者的同意啊，洛克也是自由契约论的，我把它归结为自由契约论，霍布斯、利维坦、专制契约论啊。当然这个不要太简单化啊，霍布斯是近代 世界的第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呢他有些问题，洛克呢继承他的思路，但经过了改造，但洛克的东西也有问题，也不是没有问题，但他提出了自由契约论，英国人很喜欢，美国人也很喜欢。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这是1689年的事情，光荣革命正好发生，洛克出版了他的政府二论，主要是这第二论，社会契约论。这个之前怎么样？这个之前很抱歉，这世界上就没有社会契约，是吧？我们可以这个追踪的稍微远一点，中国不用说了，因为文明的祖先是在欧洲啊，最早的啊古希腊文明从这个公元前大概7世纪、8世纪开始，就雅典城邦就开始奠基，后来到了公元前5世纪4世纪出现了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智者。但是这个不久之后，这个希腊城邦文明就这个陷落了，被这个斯巴达给打败了。其实当然这个雅典城邦制，对吧，就是我们知道是古代的这个民主的典范。当然这个民主我刚才说它有问题，搞民主搞到最后把这个最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给判了死刑，是吧？那你说这种民主能没有问题吗？这个，但即便那个时候古雅典民主它也是没有什么社会契约的。其实在柏拉图的这个理想国还有这苏格拉底对话当中呢，你已经能够看到有一些社会契约的影子，但是呢这些等于是社会契约的这种萌芽思想并不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提出来，而是他们的对立面提出来的，这我们就这个不细讲了。但苏格拉底他也有，就是比如说你去读他的那个叫什么辩护就自我辩护 apology 不是道歉，是他被判了死刑以后为自己辩护你能够感受到，就苏格拉底也是有一定的社会契约思想的。怎么呢？就是显而易见他是因言获罪认为他的这个思想等于亵渎神灵，会把这个青少年带坏所以雅典要惩罚他，这就是因言获罪，这是显然是不公正的判决。但是还有苏格拉底有很多这个就是有权有势的学生呢可以帮助他这个逃走但他拒绝逃亡。为什么？因为他说我这个活了70多岁之所以能活这么久，在那个时候确实算很长寿了，是不是是因为什么？因为雅典的法律你想如果雅典没有法律，雅典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国家就是霍布斯所说的不断的处于这种所有人针对所有人战争的这种原始状态那我能活那么久吗？对不对？所以说他这一生他认为他是这个仰仗的依靠的雅典的法律也是民主政体所制定的法律。那么现在这个法律可能出了一个不公的结果，那么我也必须要接受那么这就是他和雅典之间的一个契约但是那个时候的契约我想这是非常，这也就是他的思想，要碰到另外一个人的早就逃之夭夭了，是不是还别忘记，就是雅典当时这个大概希腊这个民主城邦有那么40万人当中大概1/3强是公民就自由人然后还有将近1/34/3到1/3的是什么？是奴隶。那你说这样的国家能有社会契约吗？是不是？ 罗马啊，差不多比希腊这个稍微晚一点这个建立啊，先是共和，然后这个到这个帝国啊，到罗马这个帝国的末期呢，基督教那、啊、跟当时这个中国的儒家一样，原先是焚书坑儒，然后又是独尊儒术啊。基督教一开始呢在罗马受打压啊，但是呢到了罗马帝国末期，他成为罗马的国教啊。那罗马陷落之后，欧洲就进入到中世纪啊，差不多延续了1000年，从这个4世纪对吧？延续了1000年之久。虽然以前讲的所谓黑暗的中世纪可能有点夸大其词，但是那个时候欧洲的生存状态啊、是非常脆弱的吧，对吧？所以说也谈不上什么社会契约啊，那自由是很有限的，平民百姓恐怕说不上什么自由。如果有自由的话，是那些达官显贵们的自由。那么那个时候大概主要有这么三种势力，一个当然就是天主教会啊，一个是国王，一个是贵族。这三股力量之间的这种相互斗争有时候会产生很有意思的结果。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1215年的大宪章，英国大宪章，对吧？它就是国王、贵族和教会之间互动的一个产物。那个时候教会的力量是如日中天的啊，所以它对于大宪章的形成，或者说至少对于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削弱约翰王的力量，是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个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贵族，最后1215年啊，他们打败了约翰王，并强迫他签署了大宪章。大宪章就可以被视为什么？国王和贵族之间的一份契约。某种意义上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小契约，没有社会契约。社会契约指的是每一个人能够同意，那在当时的社会条件是不可能允许它存在的。但是就是在这些地位和权势比较接近的啊主体之间，诶，他们形成了一个契约。那么我们会发现，就是在一些这个就是走这个相对保守的改革路径的国家，代表当然就是英国啊，最后的所谓社会契约就是从原先的贵族契约、精英契约来的，是吧？现在你可以讲英国是有社会契约的啊。我有时候拿英国跟咱们比，因为我们正好是处在一种对角线的关系，知道吗？我们有宪法无宪政，它是无宪法有宪政啊，就是那些我们讲的什么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英国还有国教呢。但问题是，对吧？经过那么多年的演变，国教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所以基本的权利啊，什么平等权利、财产权利、民主制度、司法独立，今天英国当然都有，而且非常发达，但是它没有一部成文宪法。哎，这是怎么可能的？我的解释就是，他没有宪法不要紧，但他有社会契约。我不是说我主张没有宪法，我认为有一部宪法当然是便利的，英国那样是不方便的啊。但是可以，这说明什么？关键不是宪法，是在于社会契约，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你或者有或者没有。有，那有没有宪法就不那么重要，那你这个国家就很幸运；没有，那就很不幸，你这个国家宪法说什么都不管用。 那么这个大宪章呢，就是一部英国在中世纪是吧形成的一个贵族契约。那么这个到也就是差不多快开始文艺复兴啊，从13世纪到17世纪这个14世纪啊，就14世纪到17世纪，那么高峰是15、16世纪啊，像这个艺术界代表达芬奇啊，文学的类代表莎士比亚啊，思想界代表马基雅维利，都是那个时代的人啊，这个差不多15、16世纪这个年代的人。那么稍后啊，差不多是一个世纪以后开始启蒙运动，那么是以这个哥白尼的啊1453年啊就天体运行论开始啊，这个然后到这个是啊，对不起，1543年啊，1543年啊，这个16世纪中叶啊，那么17世纪，伽利略、牛顿、笛卡尔这些人啊，就主要其实是科学的发展把欧洲带入到启蒙时代啊，然后就霍布斯啊、洛克啊、卢梭、伏尔泰啊、康德。这些人的出台，但是在这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间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情，那就是新教革命啊，1517年，对吧？马丁路德啊，向这个天主教会提出了95问啊，95问，质疑教会的合法性啊，正当性，因为当时的教会，说实话。已经相当腐败，欧洲各国啊，各种苛捐杂税，这个不堪其重啊。那么有一些国家，像这个法国、英国这些中央集权国家，因为这个国家或者国王的力量比较强大。所以他们还能够保护自己国家的臣民不被过度剥削。那么像日耳曼这些小公国呢，他就不行，保护不了。所以他们受剥削特别严重，这可能也是为什么马丁路德啊或者新教革命首先是产生于日耳曼。那么这个新教革命跟这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不一样。那本质都不一样。因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实际上都是贵族运动啊，就是这个上层啊，这个朝廷啊、知识圈啊、各种沙龙的这个一场运动啊，他们是非常温文尔雅，主张人性的善良，歌颂人性和这个自然啊，这个就是要求啊人们这个相互之间必须保持宽容。那么启蒙运动呢，它是一个社会底层的运动，因为基督教它影响到每一个人的那么它的一开始的口号啊也是比较激进的，实际上呢就是跟这个文艺复兴相比，它要这个就新教革命的特点是他的这种偏执和不容易端啊，所以说新教革命把等于是罗马天主教会的这个啊屋顶啊打开了一个大洞，开了一个很大的脑洞，说我可以不经过你这个教皇和教会，我自己去读圣经就可以了，然后就形成了各种教派，路德宗、什么加尔文各种啊教派，脱离了天主教的控制。宗教或者教派多元了，但是不要以为 就有宽容了。我刚才说，对吧？新教革命一开始，甚至在之后长达一个世纪的特征，不是宽容，而恰好是相反。啊，事实上呢，新教革命一个世纪以后，啊，就是新教革命1517年，这是一个里程碑的这个年份啊。然后到1618年，开始什么欧洲的30年战争，啊，到1648年结束。那么这个战争是不得了啊，它是一场宗教战争，啊，是因为这个，因为宗教多元了，但是在每一个国家你是没有宗教自由的，国王决定这个国家的国教是什么，啊，你是天主教，我是路德宗啊，他是什么？那我们要站队，最后啊，站完队以后联合起来啊，就要干一仗。他对于欧洲的毁灭，他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啊！很多的日耳曼地区几乎成了无人区啊！这在欧洲历史上实际上是非常罕见的啊！因为欧洲虽然有很多的战争，但是它的杀伤程度好像和中国不一样，不像中国朝代的更替啊，那也是不得了。尤其是比如这个到清朝以前。啊，那么这个朝代的更迭往往就是意味着一场这个巨大的浩劫，人口，整个国家的人口可能会减半。嗯，你考虑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现在中国14亿人，啊，死上个7-8亿，这是什么概念？是吧？欧洲很少，但是30年战争这场宗教战争是一个例外啊。那么1618年呢？这个大家达成共识，不能再这么干了啊，所以就出来了一个里程碑，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西法尼亚条约啊 ，Westphalia 啊 ，Peace Treaty 啊，就是宗教是各国内政啊，这个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外国势力不得干涉啊，不要再打仗了啊，这个国家。这个是什么宗教跟你没关系啊，你不得再干预，不能再以宗教的原因打仗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民族国家也发展起来了啊，国家力量增强，伴随着天主教教会影响的这个衰落啊。那么威斯法尼亚这个西法尼亚条约呢，它就是标志着民族国家或者说主权国家的兴起。但是呢，这是不是就带来和平呢？那也不见得，对吧？因为我们没有宗教战争了，那还可以有别的战争啊，对吗？因为我们的社会契约没有形成啊，社会契约没有形成，甚至可能离形成社会契约的条件越走越远了啊！不要忘记，后来还打了2次世界大战，那2次世界大战跟不能说跟宗教完全没有关系吧，但是它不是宗教战争型，对吧？所以说没有社会契约，不尊重政治自然法，那么我们的和平，我们的文明，你现在连基本和平都保障不了，谈何文明，是吧？是没有基础的啊。那么伴随着这个15、16世纪之交的这个大航海运动啊，那么欧洲呢就开始形成了一种这个殖民主义，对吧？差不多这个16世纪是西班牙殖民拉美啊，17世纪英法殖民北美啊，然后差不多到了19世纪后半叶才开始这个殖民非洲。这种殖民地秩序，它是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社会契约啊。那么也许可以像这个北美那样啊，宗主国可以比较信任自己的这个 就是自己的移民实行某种程度的自治，但是呢，一个这种自治也又很有限。后面我们到美国革命就知道了，对吧？然后呢，这个自治权是不会下放给这些土著的，就这些原住民他是不会给你的，那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只有剥削、压迫、掠夺原材料、做廉价这个劳动力，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现实，是不是？那么在欧洲本身，它逐步形成了一个三大帝国秩序啊，除了英国、法国，它本身主要是靠海外殖民地变成了一个帝国。那么，西欧就是奥匈帝国啊。那么这个奥地利，就是哈布斯堡，它是起源于差不多公元1050年前后啊，忘了1020还是1050年，哈布斯堡。发展到这个15、16世纪，那么他们已经很强大了，而且分成两支啊，奥地利是一支，西班牙是另外一支。西班牙是当时欧洲这个最强大的这个帝国之一啊，这强大到就是可以不止一次打败法国啊，甚至呢，教皇不听话，我可以攻占罗马。啊，这由此可见，就是民族国家和这个西方天主教会的这种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啊。跟这个约翰王1215年那个时候啊，到了这个16世纪啊，更不用说后面17、18世纪啊，是这个主权国家的兴起。那么这是最早的欧洲的帝国啊，然后这个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呢，以这个15世纪中期啊，攻占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康斯坦丁堡啊，原来叫康斯坦丁堡啊，那么这个这个叫什么穆斯林攻占了他以后，换名为现在的伊斯坦布尔，这是个标志性事件啊，这个意味着这个土耳其，这就是那个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他占领了这个保加利亚啊，还有这个南斯拉夫、南欧的这一片领土啊。那么最晚的就是俄罗斯，对吧？他在他到这个15世纪才开始立国啊。那么到了17世纪、18世纪。开始起飞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崛起，但它的崛起显然不是和平崛起啊。17世纪的差不多后半叶，彼得大帝到18世纪后半叶，就是那个叶卡捷琳娜啊，女王也是被封了大帝啊。俄罗斯被封大帝不是什么好事儿啊，就是俄罗斯的韭菜们比较高兴，因为他们就是炮灰啊，因为这两个大帝正好是什么？正好是横跨的英国的光荣革命和美国的独立革命，这两者是差了100年。彼得大帝是发生在这个英国的这个光荣革命期间，对吧？叶卡捷琳娜是在美国的这个独立革命期间，但他们走的路是跟英美恰好相反啊。当时整个17世纪到18世纪。俄国的这个农奴制啊，还是如日中天，农奴的比例非常之高。但是，就是在这种农奴制经济之下，它可以发展工业啊，就是我们的这种什么用农业抚育工业，尤其是军工业啊，扩张领土，这个打了无数之仗。据说这彼得大帝执政哦，有这么40来年时间，只有1年没有打仗，这一年没有打仗，这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意味着什么啊？我想不言而喻，是不是？同时，因此呢，像彼得大帝开始，他也是强调要西化， 但绝对不是全盘西化，而是有高度有选择性的西化啊，什么西装啊，啊这个贵族的什么燕尾服啦，啊这个沙龙啦，这种啊这个宴会啦，他可以学西方的啊，你看当然更不用说经济工业啊，就是工业技术啊，军事他要学西方制度，他不学。那么到了十九世纪，他要改革，那么这样的改革是很难改，最后屡经挫折失败的，我们都知道，对吧？到了二十世纪1917年，发生了什么？啊，那么这其实不是当时那个沙皇的失败，而是他要追踪到整个这俄罗斯，尤其是十七、十八世纪的发迹史，它事实上变成了俄罗斯改革的一个巨大的负资产，以至于到今天，啊，这个俄罗斯悲剧就在俄罗斯，还有很多的俄罗斯人仍然是要活在啊这个彼时的帝国的光环之下，是吧？所以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最后吧，末尾说到。这个就是美国和俄国啊，就等于几乎是上帝的意思，要让他们各掌一地球的一半，代表着人类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我没有讲人类文明，是吧？因为一个是显然不文明的啊，一个是相对文明，一个是野蛮的秩序。那么这个秩序。仍然把我们带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走出来，是不是？那么这个，然后是啊，差不多就是在这个奥斯曼帝国啊，这三大帝国秩序啊，我首先我要强调一下，对，就是在这种帝国秩序或者殖民秩序之下，你不可能形成社会契约，为什么？如果不为其他原因的话，就为一个太大，规模太大，不可能啊！因为社会契约它是一个实在的东西，是你我他实实在的人。也许我们没有谋面，也许我们擦肩而过，但是呢，我们共同的社会生活，对吧？这个我们共享的这种文化啊，我们共同阅读的报纸、小说。啊，这个媒体新闻，尤其是现在的互联网啊，微信把我们带到一起。我看这微信圈里面经常还左派右派在碰撞呢，碰撞了你也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你，最后是不欢而散啊。这就是一个社会契约的形成过程，我们还没有形成，但是它是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它必须是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环境下。那么这些帝国首先是不自由不用说了，但同时呢它太大啊，这也没有办法，这每一个秩序下面它又是这森严的等级制啊，不同等级的人平民和贵族之间完全就是好比是两个不同的动物，没有办法对话啊，这怎么形成社会契约呢？没有办法，社会契约都是一开始是从你身边小规模产生的，比如说这一次疫情期间，对吧？到了后来啊，我这个楼栋哎呦出来一个阳了，那怎么办？是把他拉去方舱，还是让他在家待着自我康复？哎，有的小区有的楼栋就形成了一个社会契约，因为他们都在一个微信里面啊，我们说好了哪个阳了我们就让他在家啊，不管是谁，也许是你也许是我，如果是你，那我可能有一点风险，其实没什么风险，对吧？啊，但也可能轮到我头上，我不愿意被拉去方舱隔离。我们说好，我们都不去方舱，啊，不管谁得，我们就让他在家里。这就是一个社会契约。但你注意到没有？这个社会契约就是在你的那个楼栋里面，啊，你要是你在上海，他在乌鲁木齐，那你怎么形成社会契约？对不对？当然也可能会有，比如说在一个微信圈里面啊，我们大家都在发表言论，最后我们同意啊，我们这个搁置左右争议，或者说求同存异，可以继续争， 但是呢，尊重双方的言论自由，这是咱们的社会契约。但是没有这么一种活生生的体验，对吧？中国改革开放1978年，小岗村另外一份社会契约啊，就是咱们大家什么18户多少户村民约好，咱们就搞包产到户啊，去他妈的人民公社，对吧？当时可是不得了的，这个那时候没什么法治，对吧？你搞不好的话，你这就是至少是一个什么山巅啊？那个时候当然可能没有换反革命罪，那完全有可能。但我们大家承担风险，对吧？啊，这个地啊，咱们大家种啊，各自啊划了大家种，大家去卖，卖了以后回来交一部分给什么公社，完事儿了。这就是一份契约，这个契约只能在小范围形成。这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社会契约很重要啊，文明的要素，但是不容易，很难的啊。一个这么庞大的帝国，到哪去弄一份社会契约？不可能啊。所以，这种帝国秩序或者殖民秩序必须被打破。它必须分解为，至少分解为国家，啊，而且大一统的国家，高度中央集权，尤其是大国还很难，啊，你想要明白我在说哪个国家？因此，这个，当这个，这个帝国秩序要崩溃的时候，它要出事儿。就奥斯曼帝国呢，它的实力在减退，所以东南欧这一块就被浪出来了。浪出来之后，就会出现很多的民族问题，夹杂的宗教问题。塞尔维亚跟俄罗斯是绑定的，是吧？啊，什么克罗地亚是跟啊这个那个奥地利还是哪个国家绑定的？原先的统治者退出了，这块地归谁？由谁来统治？那么我们讲的就是这个三大帝国形成的这种叫什么神经三角区出事了。那么这就是一次大战，一次大战然后没有打完，打了二次大战啊，人类这两次浩劫，我们看不到社会契约的，对吧？洛克的1679，哎，1689年。提出的这个思想，到这个过了这个两三个世纪没有实现，是他在他的自己的国家英国也只是提出了一个思想而已，英国也没有的，即便是宗教自由也没有，因为光荣革命是起因是宗教，对吧？但而且呢。它的巨大的意义是在于把这个就是国王的权力又限制了一步把他脖子也给掐了一下，英国往虚君制又迈进了一大步，因为1215年的这个大宪章，它只是表明贵族们有能力去约束这个君主。君主的权力仍然是很大的尤其是到了都铎王朝的亨利8世，亨利八世权力很大这有一部这个电视剧就是亨利八世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他已经把自己的就是那个红衣大主教变成了自己的马仔所以君主的权力其实没有受到。本质性的约束，但是它的非凡意义是在于，至少在英国这个国家，国王这个最高权力也是最危险的权力，是可能被限制，而且是通过契约的方式，虽然不是严格意义的社会契约，它的意义是在于这儿。大宪章呢，这当中经过了400多年，又往这前面推进了一步。这推进了一步，他也不是虚君，而且在这个方面进步了，在宗教方面，实际上 他算是退步了，因为当时主张宗教自由，这个宗教宽容的不是当时的这个获胜的这一方，就是议会当中的辉格党和这个保皇党，恰恰是被赶走的詹姆斯二世，被赶走的国王。为什么？因为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从苏格兰来，他们信奉的是天主教，他们在英格兰是弱势少数啊，所以他们主张宗教宽容，结果主张宗教宽容啊，为天主教罩着的这个国王被赶跑了，流亡去了啊。那后面显然英国的宗教问题没有解决啊，只不过是又经过若干年，这个问题在慢慢的得到化解。那宗教问题解决的差不多，民主问题怎么样？没有，英国是一个渐进改良的国家。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它改得很慢啊。英国的民主是到了19世纪啊，尤其是1832年开始才慢慢的啊这个往前推进。到了差不多20世纪初才大差不离啊。西君制呢，这可能严格意义上讲要等到二次大战以后，就是我们刚刚去世的这位伊丽莎白女王国王真正成为西君了啊。你说这么一个不经过选举产生的啊这么一个人，行使着巨大的啊不受约束的世袭的权利，这个国家能被称之为是一个严格意义的文明国家嘛，对吧？那么这个社会契约在哪里啊？所以我们看到英国的社会契约从1215年这么800年下来，它的进程是很慢的啊。那我们说社会契约打响的第一枪是在莱克辛顿啊，就是美国的独立革命啊。当然我这个人我是一个反革命啊，甚至独立革命我认为也没有必要啊。因为你看看英国其他的殖民地啊，加拿大、澳大利亚，对吧，甚至印度都没有经过战争啊，独立战争虽然死人算不上多，但那个时候美国的人口密度也不大啊。八年抗战，我认为可以通过代价更小的方式啊。而且我们以后如果有时间可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通过这种方式，也许你第一仗不打，第二仗也可以不打啊。但毕竟美国的独立革命是一个里程碑，因为什么？因为它打破了殖民秩序啊！美国是第一个从殖民地当中独立出来的国家，而且很幸运，它的起点很高，是一个获得独立的文明国家。因为尽管当时啊，说不上它有社会契约，但是各种要素或多或少都有啊。第一修正案就两条，信仰自由、政教分离、言论自由啊，什么新闻自由，就一条修正案解决了好几个，是吧？啊，选举民主一开始当然局限于小范围，但是1832年、1833年杰克逊革命啊，财产限制至少放开了。当然其他一些变化要更慢一点啊，像啊就正是因为他违反了政治自然法，没有平等这条原则，恰好相反，他不仅没有平等，还实行奴隶制，是吧？他是要为此付出代价的啊。那就是建国这个70多年之后又打了第二次战争，美国内战死伤惨重的啊。打完内战啊，这个第14修正案纳入了平等保护， OK 国家宪法条文上有了，但是实现了吗？当然没有。一个世纪以后要实现的话，1960年代没有必要搞民权运动了，没有实现。为什么？美国社会对此没有契约啊。南部这些原来的奴隶主确实说的不错啊，就是这个第十四修正案，包括第十三修正案，什么废奴，第十五修正案，就内战后的这三条修正案，是在刺刀威逼之下通过的啊。某种意义上可能也算程序上有点作弊，是不是啊？那么在刺刀下面，我们有可能形成契约嘛？契约不是这么形成的，对，但没有办法啊，这些人就是不接受。那么好吗？到了民权运动以后啊，这个当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这个问题到今天也没有解决啊。美国仍然为这个他们当时违背了政治自然法则这付出代价，嗯，但其他一些像司法独立啊、行政中立啊这些原则啊，即便宪法没有规定，它也是美国一开始就约定俗成的，嗯，这个我们从这次比如说2020年大选也可以看到，是吧？那，嗯，就是司法和行政必须要独立于政治啊。所以川普啊说，问这个乔治亚州的这个国务卿啊，你跟我再去找点选票来啊，他说你是谁呀，对吧？啊，他这乔治亚州的国务卿是共和党人啊，一位非常有就是 integrity 的人啊，很高兴他这次好像这个州务卿连任了啊。彭斯也共和党人啊，1月6号对吧，认证的时候国会出现骚乱啊，但是彭斯仍然能够坚守原则啊，就是选举结果由选票说了算啊，这些都是行政独立于政治、超脱于政治的例子啊。那你说这个有舞弊啊，那舞弊呢？你去看看法院怎么判，对吧？我梳理过120多场这个关于选举的司法判决，那没有一个判决是说这次选举是有人为的舞弊，顶多有些选举程序可能不够规范而已。那么即便不够规范，也不足以改变选举结果。那么这好几百场诉讼最后是这种情况，那么这些其中包括了一些川普任命的啊，应该是在党派上属于共和党的法官，是不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共和党或者自己是这个总统任命的就成为总统的人，这是美国司法独立的象征啊，这是很好的体现。所以对于这些问题，社会契约还在啊。当然我刚才讲的这些人都是社会精英，对吧？它是一个精英契约，精英契约很重要，但是呢它不稳定啊。你比如说乔治亚那个州务卿，如果说下面的选民对他压力很大啊，咱们就是认为有舞弊啊，啊，这个你为什么不帮我们的总统说话啊？如果说我们讲这届选民不行，他不分是非，不讲原则，施加政治压力，那很可能这个州务卿就落选了啊，换上一个人他就变成一个政治人，那这样行政中立就被打破了，法官也是一样的。所以精英契约它是不稳定的啊。那么最重要稳定就必须要有社会契约。那我不知道现在美国，对吧？它的这个这种两极分化啊，这个有没有一点改善啊？刚刚经过国会选举，可能还不好说，可能真正这个要做出判断，得等到24年啊，也只有明年的这个总统大选了，是不是？啊，所以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可以说接近社会契约的国家，它为世界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样板啊。当然它自己也在不断的完善过程当中啊。那么另外一个国家法国呢，就做的不是很成功，因为我们知道啊，继美国革命之后，法国美国制宪之后是吧，法国很快也发生了大革命啊。那么大革命它是一场阶级革命，一场国内人针对国内人的阶级革命，这跟美国啊国内人针对外国人也就是英国人的革命是不一样的啊。当然也有些内奸，也有些什么美奸啊，就是啊英国的遗老遗少啊，那么这些人就比较倒霉了，但是毕竟是极少数。这个法国是第三等级推翻第一和第二等级的革命，那么这些等级本身也就是贵族和平民之间就不可能形成契约了。那么不仅没有契约，而且之后我们都知道对吧，没过几年法国就出现了恐怖暴政，也就是说他没有结出文明的果实啊。当然法国的基础还是不错的，后来虽然经过了什么拿破仑专制啊，慢慢的发展，他至少还有法治嘛啊，也不能讲他的这个社会契约全然不存在啊，可能行政啊司法啊，但司法的权力受到很大的压缩啊，但这个这些基本面都还在啊。那么当然到现在他早已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啊。所以我知道我想还是跟你们分享一个就分享一点数据吧啊。这个就是我想用它来说明一下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这个就是在世界范围内这个构建社会契约的一个趋势啊。那我们说呢，就是民主以前有人提出经过了三次浪潮啊，美国和法国是第一次浪潮，那么从第一次浪潮到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啊，差不多就到1915年这个时间，我们看到它在不断上升不断上升的啊，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这个接受的社会契约，尤其是当中的选举民主这个要素啊，或者说呢这些国家内部也在不断的完善这个民主程序啊。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曲线呢？这个曲线是我自己这个处理的，我把它称之为是就是世界民主的一个均值趋势啊。均值什么叫均值呢？就是这个有一个数据库叫 Medicine Full 啊，叫 Polity Full， 是这个 Medicine Project 麦迪逊，我想跟那个美国那个麦迪逊没有什么关系啊，叫这个麦迪逊项目。有一个叫政体四，它大概是一二三四一直发展到四，现在据说有五，但是我没有找到五的数据，所以说这个政体四的数据是到2010年，它统计的是每一个国家历年从1800年开始的民主指数啊，所以200来年。当然一开始那个国家全世界民主就国家数量跟今天二次大战以后是完全不一样的，但你去算它的平均值啊，你比如说这个是100，但是当时有20个国家，那你就除一除啊。现在是2000，但是现在有200个国家，你再去除啊，这就是它的均值啊。它是给你一个大概的世界走向民主宪政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到一次世界大战啊是到了一个高峰，然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因为纳粹法西斯。包括日本啊，是陷入到一个低谷。低谷以后呢，在这个就是二次大战以后，很快又有所回升，因为德国、日本、意大利这些前独裁国家 被这打败之后啊，这个实行了民主转型啊，但是很快他又有一个回落啊，为什么呢？因为冷战之后，对吧？就是苏联呢，控制了东欧啊，又这个我们看到这第二个低谷啊。那么从这个葡萄牙、西班牙转型，就是70年代中期开始呢，它是一直在往上走，往上走。可能到了10年以后，它又有所回落，因为有一些这个就是这就到了第三波了。是吧？第二波是二次大战啊，二次大战证明自由民主的力量决定性的战胜了独裁专制的力量。那二次大战两次大战的结果证明了这个，当然其中发挥关键作用是这个美国啊，但是在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啊，他有这个从民主从复实到证实啊，到了两次大战的时候。两次大战之后它仍然是在零这个数字徘徊的啊，就是世界是这个民主和专制混杂在一起啊，民主制度的走向在当时还不够明确，但是趋势足够明确啊。因为你看这1800年它在什么地方，它是在负七这个位置啊，即便是美国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当时的民主数值仍然是负的，为什么？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开放民主嘛，对吧？不仅有财产限制，而且妇女啊、有色人种都不能参与选举。那么你这个民主只是一个这个白富男小规模民主啊。那后来取消财产限制，这个。内战之后取消了种族限制，1920年美国才通过修宪，联邦通过修宪啊，说这个哎，全国的妇女政治权利不能再受到限制啊，那么当时还是有些州妇女是不能参加选举的啊，所以这它的这个上升，一方面是国家民主国家越来越多了，另外一方面像美国他也从原来的不民主相对的越来越民主啊，所以这个趋势啊，当中经过了这么100多年的一个直线上升，然后这个两次波谷，到了70年代进入到第三波，尤其是80年代末苏东转型啊，我们看到了另一个高峰。那么到了这个高峰，它是决定性的啊，证明这个整个世界的走势啊，所以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是吧？那么伴随着这个民主，这其实是社会契约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啊，就成为文明国家的啊，缔造文明秩序的国家数量越来越多啊，已经。开始反转啊，从1800年处于绝对的劣势过渡到现在这个绝对的优势啊，这个数字啊，它不可能做得很客观，我估计他们就是找一些专家啊，这个就是熟悉这些国家历史不同国家历史的专家做出的估算啊，但是呢应该说基本靠谱，因为你看看中国啊，当然中国本身这个他的这个趋势是非常令人扫兴的，是吧？从来没有走出过这个叫什么这负六啊负八啊，就是这个1950年代啊，到了这个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有所进步啊，到了这个负七啊，民国还要好一点，但从来没有走出过负数。啊，但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波谷啊，进入到文革了啊，它就变得更加糟糕了。所以说，做出这个估算的啊，这个参与这个调查的人呢，他是比较熟悉这个国家历史的啊。好，那么刚才讲到这个三次浪潮，对吧？ 抱歉啊，我这个把这个年代给遮住了啊。红色应该就是1800年啊，这三种颜色是代表这个民主国家的不同年代的比例啊。黄色是1978年，蓝色是2010年啊。那么你可以看到它的变化趋势，对吧？红色1800年的时候，民主国家看到没有？一个没有啊，美国也不是算不上民主国家，都是专制国家或者是处于专制和民主之间的所谓这个寡头国家，或者是叫半民主半封闭国家啊。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什么情况呢？黄色啊，你看到专制国家变少了啊，民主国家变多了啊，这不要忘记，这是经过了178年啊，那么发生这样的趋势。2010年啊，这个根本性的逆转，对吧？民主国家这三者当中啊，独占鳌头啊。当然这个有没有超过半数啊，就根据那个统计呢，民主国家已经逆转了，应该说占据了所统计国家的这个多数啊。那么这就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世界趋势啊。那么我们今天怎么样，对吧？2022年，当然对于世界来讲最大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俄乌战争。那么这俄乌战争呢，它是因为这个二次大战遗留下的问题造成的。二次大战的本质是什么？二次大战的本质是一个极右法西斯政权啊，纳粹法西斯针对文明国家以及当时不文明的那个极左啊苏维埃发动了一场战争。最后呢，你得承认苏联出了很大的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啊，死了应该是战死了2000多万人啊。这个占苏联人口的比例是巨大的，是吧？最后攻克柏林啊，第一个进入柏林的是苏联。为什么是苏联？因为美国、英国这些民主国家跟斯大林说好了，是不是？为什么这些国家让苏联首先进入柏林呢？因为柏林没那么好打啊，打柏林应该还这个死了几十万人呢。民主国家都是惜命的。这次俄乌战争，有些人呢指责这个美国，尤其是拜登政府啊，等于说好像绥靖啊，你这个直接北约出兵就完了嘛，对不对？或者说你把它镇住，他就不会侵略乌克兰。但是没有办法，可能在这个意义上，绥靖就是民主的一个软肋，你甚至不能说它是软肋啊，就它的本质就是这样。你不绥靖啊，你非常穷兵黩武，对不对？动不动就把本国人民的生命拿来做儿戏啊，为了某一个目的啊，这个不管是什么目的啊，什么医药民族主义也好，对吧？这个为了什么这个世界文明也好啊，动辄就要牺牲本国人民的生命和基本利益。那么这样的国家是什么国家？它不可能是一个文明国家，对吧？文明国家肯定是把本国人的生命放在首位。那么因此呢，他们有这么一个敌友啊。那么这个基本的，这也是一个协议。这个二战之后联合国宪章的这个基本秩序，就是在这个雅尔塔谈成的。雅尔塔在哪儿？雅尔塔就在克里米亚。那斯大林的行宫，某种意义上确实是当时的英美领导人去求着斯大林啊，让他介入，这无非是要他付出更大的牺牲嘛。但作为回报，他在联合国安理会 有一席之地，而且这个秩序是没法啊，就是这个这是构成秩序的一个基本要素，这就是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啊。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国某种意义上说实话啊不能说打酱油，因为我们毕竟也是付出巨大牺牲，虽然不是靠我们战胜，但是我们毕竟牵制了巨大的日军主力，对吧？啊，那么所以那么常任理事国的权力，就他的一票否决权，这是不可能改变，也不可能通过修改宪章改变啊，就如同这个美国宪法当中啊，有一个第五条，有一个就是修宪程序讲啊，参议院各州的平等代表不能修改啊，不能修改，因为它构成了，它当时是美国制宪的时候大妥协的产物，没有这个大妥协，那美国宪法就制定不成，美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联邦，那些小国小州啊就会分离而去，是吧？美国就分崩离析，所以要把他们团在一起，这是一个基本条件，你不能改，这可以说是美国的一个政治契约啊。那么联合国的政治契约就是这个，那现在对吧那么问题就在于这个国际秩序当中的一个关键成员啊，成为威胁世界秩序的元凶，这个时候怎么办啊？这我想是对世界的一个挑战啊。那这个现在也很难说未来会怎么样，但按照现在的趋势，对吧？俄罗斯节节败退，那么在西方北约的这种至少是间接支持下吧啊，应该最后的结果是可以预料啊。但是俄罗斯会发生什么啊？它会对国际秩序产生什么影响啊？那现在还说不上来，对吧？那么我们是就是希望至少世界的这五大常任理事国里面这些大国都能够真正的成为所谓负责任大国，成为负责任大国你得至少成为一个文明国家，文明国家必须有社会契约，我们有吗？俄罗斯没有，对吧？就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上国内都是严重分裂的啊，虽然很多人还在缅怀昔日帝国的荣光，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尤其是城市里的年轻人，是非常激烈反对这场战争的。他们之间没有基本契约。那么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如果说俄罗斯的问题被解决，我们怎么办啊？那么我想对于大国啊，可能跟小国还不一样，就是不太可能纯粹的依赖外力来改变这么大一个国家啊。说实话，就是民主国家也没有那么坚定的意愿，因为你要改变就必须要付出代价啊。那为什么？对吧？当然为了整个世界的和平啊，永久和平，如何实现康德的永久和平啊。但是我刚才讲民主国家的特质就是随境啊，它要权衡利弊风险，对吧？啊，所以像我们这样的大国不太可能啊依靠外力，当然它很重要，但是恐怕最后还得要靠我们自己啊。所以我在有一次讲课过程当中呢，就把它比喻为是一个这个冰山逐步融化的过程。原先刚才讲到这个，对吧？就是 在独立革命以前，世界上没有社会契约的，在帝国秩序下、殖民秩序下，他们不可能有社会契约的啊。美国是横空出世冒出来这么一下子啊，然后我们看到了它的递增，缓慢的递增，那也是建立在这个巨大的冰山被打碎，分裂成民族国家，其中某些国家这个冰融化的啊，形成了一种文明秩序啊。但这个融化它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虽然它需要时间，是不是？那么因为我知道这个很多朋友对咱们自己不是那么乐观啊，经常会遇到有人问，哎，我们还能看到吗？我只能讲这个秩序啊，就趋势肯定是不可能改变的，最终你不能说是走向世界大同，但是中国肯定会融入整个世界文明的这个海洋当中啊，这个趋势不可改变，时间不那么好说啊，但是应该啊，因为这个随着什么互联网啊这些东西，所有一切都在加速，是吧？它不会像以前这样，像英国那可以等上个800年啊，最后差不多啊，不会这样。当然，这个在这个融化过程当中，它会不会走回头路？那这是这个不能排除的啊。就像这个我们讲这个新冠，对吧？前段时间什么劳逸啊，这个张文宏这个争论啊，劳逸，我觉得这劳逸在这点上讲的还是对的，就是说你不要轻视，好像就以为新冠的病毒毒性啊，在就会这个线性甚至指数级的下降，它有可能会回升啊。那我们讲的它只是在趋势上，它是在不断的减弱，但是不能，它很可能是一个锯齿型的这种下降，对吧？在某一个时候，下一个病毒我们遇到，也有可能比奥密克戎还要厉害一点，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那我们看到中国改革这40年也遇到了这个逆流，那这个也不可能改变，但这种逆流呢，不应该对我们不应该让我们对这整个的趋势发生怀疑，那这趋势是一定的。而且我个人算是一个谨慎乐观的人啊，就是咱们大家应该都能看得到啊，就是从这个种种迹象，从这一次风控政策的突然变化啊，从我刚才所说的甲子周期论，我们还是有机会啊。但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有意识啊，不是说就是机械的啊，这个张老师说了，这60年以后会怎么样啊，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想我今天要讲的一个这个主题，我们讲这个主题社会契约论是什么呢啊，它是关于政府，关于国家，但是它还不是就是我们和国家之间怎么样，对吧？这国家很可能会不听我们的啊。社会契约首先是我们之间怎么样，对吧？我们之间能不能就政治自然法则，这些基本的政治自然法啊，达成共识并形成一个承诺，关键点在于这个地方啊。那我们自己的功课做不好，怨不了别人，是吧？我们的思维有没有 ready 啊，这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可以去改变的啊。谈现在谈什么改变这个国家太远，为时过早。首先还是这个改变我们自己，我们看看自己是不是在某些认知上还不到位啊。那么如果说我们都还，我想我们这个圈子应该算是少数啊， 说不上数量是多少，应该不是极少数。所以既不能太乐观，也不要太悲观，就是所谓的自由派，我不知道中国百分之多少，10%有没有，就是持相同观点，虽然很多人大多数是沉默的，他不敢发声，但是他的这种意识，他的取向是自由主义的，对吧？我想是应该有啊。那么这些人，我们是会在这儿，不会说来一场运动就把你们统统给消灭掉，因为我们谈论的是，对吧？这个几千万上亿的这个规模，那么现在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是觉得自由派当中某些认知还是模糊不清的啊，那我们首先需要改造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变得更好啊，而且就跟宗教一样，要尽可能拉更多的人入伙，加入到这个社会契约的阵营里面来，能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啊，那么我们的力量会不断的发展壮大，那么等到有适当的时机，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做出良性的改变。好，那我就先讲到这儿。